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我们的神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题目，叫做安慰人的神。我们来到教会的里面，我们来敬拜我们这一位神。我们这一位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？我们今天要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是安慰人的神。安慰人的神，跟你边上的人说，我们的神是安慰人的神。阿门，哈利路亚！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0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同声来读，请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又向他宣告说，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，他的罪孽赦免了，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。再来一次，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又向他宣告说，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，他的罪孽赦免了，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。这是以赛亚书40章的话。以赛亚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卷书，它整个的结构是很具有特色的。有人说，以赛亚书是一个缩小版的圣经。那我现在就给你四个数目字，你知道这四个数目字代表什么的？你听见了，你就会举手；如果你不知道，你就不用举手。我要给你四个数目字，你听见了，知道是什么意思的，就举手。预备好了，预备好了，我要给你四个数目字，三。九、二、七，你知道这个密码是什么的？举手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还有吗？非常好，请放下。如果你都不知道这四个数目字有什么意义，请你就把它记住。这四个字就是我们在作为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个基本的常识，都不能算知识哦。这只是一个。基本的常识，就好像我说北京，你就要知道北京代表中国的首都；我说上海，你就知道代表中国第一大城。那有人跟你说三九二七，你就要知道它的意思。好，那知道的人来给大家说一下。刚才好多人举手，赶快跟你边上的人说这是什么意思。跟你边上那个没有举手的人，你跟他说，刚才你边上有好多人没举手啊，那没举手的，你告诉他一下，这四个数目字代表什么？讲完了没？非常好，这四个数目字代表圣经的书卷，三九代表旧约圣经，一共有39卷书。27代表新约圣经有27卷书，三乘九等于27，39加27等于66，所以整本圣经一共有66卷书，旧约占了39，新约占了27。那么我们拿这个数目字来看以赛亚书，请问你，你手上有圣经吗？我每一个礼拜都跟大家说同样的话，请你带着你自己的圣经来参加逐日敬拜，请你在逐日敬拜的时候打开你的圣经，请你在逐日敬拜的时候一面听到一面做笔记。请问你，以赛亚书一共有几卷书？不是几卷，讲错了。以赛亚书一共有几章？以赛亚书一共有66章。以赛亚书的前面39章都在讲神的审判， 后面的27章讲到救恩临到神的百姓，所以我们把以赛亚书的结构做一个这样子的整理，我们就发现39+27等于66。在以赛亚书里面，39+27等于审判加上救恩，跟圣经是相符合的。在整个的以赛亚书里面，你读出这一个分野，那这一个分水岭就在40章，就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节。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这些百姓需要安慰，因为他们要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祸患当中。我们从第一章读到39章，你看到先知以赛亚给以色列的百姓说了又说，指出他们的这一个问题、那一个问题，这样的得罪神，那样的不承认神，这样子的悖逆，那样子的顶撞。在神的殿中敬拜他，转过身来就做神所不喜悦的事，是这样子的一群百姓。第一章到39章，充满着神对这一群百姓所发出来的责备、指责、判断，将来他们要受审判。而这件事情，其实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一直发生。以赛亚服侍4个君王，在犹大国，他历经了4个君王，是在犹大国接近尾声的时候，审判真的临到了他。神说，人要欺压他们，神要使他们在困苦当中，他们一切的欢乐会止息。果然发生。这是第一章到39章。不停地说，不停地说，那么人一直在这样子的被责备，一直在这样子的审判将要来临的信息的里面，纵然他听了当耳边风，心也不好受，先知也痛苦，不停地说，不停地说，也没人理会，照样的得罪神。然而，神给先知的话。从40章开始有一个极大的转变，这一个转变并不是因为犹大国的人都悔改，不是因为这一些人都从第一章到39章的里面，他们都俯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了，然后神说安慰安慰你，安慰安慰你，不是，是在他们还在得罪神的时候，神说，神对先知说。去安慰我的百姓，这对我们来讲是很难理解的。一个犯错的人是责备他，一个得罪神的人，我们是要让他好好的认罪悔改。但是神说，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，所以这一个安慰是什么呢？我们看第二节，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向他宣告说。征战的日子满了，罪孽赦免了。神为自己的百姓，把他百姓手中的一切罪，是在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。罪得了赦免，是真正的安慰。罪如果不赦免，那一个安慰是虚空的安慰。是没有意义的安慰，好像我们说一个人就是个老好人，不分对错的老好人，什么都说好好好，没问题，好好好，可以可以，你乖就好。这关键是他不乖啊，那就是好好好，没事没事，你最可爱，你最宝贵，我们最喜欢听这样子的话，然后把我们所有的过错掩在地上，不要看，不要再说我哪里错了。不要再说我哪里不好，我们的神是不是这样的神呢？当我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的时候，神是有一个条件的，那一个条件是征战的日子满了， 过去的这一些事过去了，罪要得赦免，罪得了赦免，真正的安慰就临到了。所以，到底神是怎么样来安慰人的呢？他的办法是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，来到我们的当中，真真实实的为我们成就救赎，以至于我们的罪可以得着赦免，以至于在耶稣基督的手上，在他的身上，我们在神的手中，那加倍的受罚。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的。那以赛亚跟耶稣的距离是很遥远的。以赛亚说这一些预言的时候，他还不知道耶稣基督在哪里，无法想象。以赛亚的这一个预言跟耶稣基督的确来到世上相距600年，600年前他说出了这一些的话。我们在以赛赛亚书里面看到许多这样子，我们称为弥赛亚预言的话是从神而来，就是在600年以后才要发生的事，先知先说了。我们上一回看过第11章的第1节到第3节，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，我们也称它为弥赛亚预言，从耶西的本。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。耶西的本就是由犹大这一个支派，大卫王的这一个系列，从大卫王的后代的里面会生出一条，他的根，他的枝子会不一样。这是讲到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，会生在大卫的后裔的里面。而这一位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，满满的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智慧，有神的谋略，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，他彰显出来的是一个绝对的对神的敬畏，他彰显出来的是神绝对的公义，彰显出来的是神绝对的慈爱。在第9章第6节，我们也看到，这是我们经常读而且会背的。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这不是讲的地上的君王，这乃是讲那一位道成为肉身的这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。他要成为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、全能的神，他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。这是弥赛亚预言。53章第4节到第6节，我们非常的熟悉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苦待。被神击打，这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承担的苦痛，他背负了我们所有人的罪，在他的身上。第5节说，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他是无罪的，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在十字架上受刑罚。满足神的公义，按着神的公义，人人都有一死，因为我们都得罪了神。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重罪，他受了刑罚，我们就得平安；他受了鞭伤，我们就得医治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安慰，我们的安慰。因为他受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，我们就得了安慰；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，我们就得了安慰。我们这一些人都像羊走迷了路，个人走个人的路，但是神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，我们就得了安慰了。这是神安慰我们的方式，他使耶稣基督 成为一个婴孩，到成为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。他33岁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受一切的鞭伤凌辱，承担了我们众人所有的罪。因为他这样子的为我们成为救赎，我们就得了安慰，我们就得了释放，就得了自由。我们看第10节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为我们献上，当作赎罪祭。赎罪祭是要死的。所以他是死在十字架上，若不死就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，不能够成为祭物。祭物是必死的，因为他流血洗净我们的罪，罪若不流血就洗不净。所以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为了那一个祭物，为我们担当了赎罪祭，成为了赎罪祭牲。但是不止于此，他必看见后裔。一个死了的人是看不见的，但是他看见后裔，延长年日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，在他的手中亨通。他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他死了3天以后，他被放在坟墓里3天以后，他复活了。所以他看见后裔，他的年日长长久久，直到永远。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是永远的君王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安慰。以赛亚不能够明白，但是以赛亚一个预言又一个预言的告诉我们，有一天神的安慰是这样子的临到我们的，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为肉身。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，那这个是预言，预言要应验才叫做真预言。人所发出来的预言，如果不应验，就叫做假预言、假先知。这个时代假预言、假先知多得不得了。我常常跟大家说，有一个电影叫《2012》，看过的人举手，或听过的人举手。有个电影叫《2012》，现在已经2024了，请放下。现在已经2024了，所以这个电影已经是10多年前的电影。这个10多年前，这个电影出来的时候大概是2010，所有的人一阵的恐慌，因为他预言2012年世界就结束。所以2010年，全世界的人因为这部电影而恐慌，讨论世界的末日。我们现在还活着，2024，所以这部电影显然是假先知、假预言，不可信。那么，以赛亚先知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之前的600年所说的这一切话，到底应验了没有？我们为什么今天还在说他呢？他到底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呢？这个预言是真预言还是假预言呢？我们一看第40章的第3节，你就很熟悉。如果你读圣经，你就非常熟悉这一节这一句话。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。这一句话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，名字叫施洗约翰。他是耶稣基督在地上肉身的表哥，这一个表哥在旷野里面服侍神，在旷野里面传讲天国的道。他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。你如果翻到新约，你就会很快就会读到这一节经文。施洗约翰把这一节经文应验在他的服事里，他比耶稣基督早一点生，他是表哥，他生下来在旷野里面做预备的工作，预备主耶稣来传道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， 记载在圣经的里面，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一清二楚。你仔仔细细的读，你就发现这里面一一的在应验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弥赛亚的预言，一一的在应验弥迦书里面说的弥赛亚预言。所以，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你不可否认，他是在应验先知们所说的话，耶稣基督在侍奉的道路上，一再的应验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弥赛亚。这一位弥赛亚来了，神的灵在他的身上，他大有能力，大有智慧，大有谋略，在他侍奉的路上，处处展现出来他的能力和他的智慧。他与神原为一，他却谦卑成为人的样式。人从他的身上看见了父神。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，不只是在十字架上受苦，他在地上的33年半都是在受苦。成为一个人的样式就是受苦。他如果以神的样式出现，他在地上所经历的这一些艰难困苦、疲倦劳累都不会发生。耶稣基督在地上为我们受苦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，3天以后为我们复活，所有的弥赛亚预言都一一的应验。因此，保罗深刻的体会。他从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里面得了神的安慰，这一个大的安慰让保罗说：“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”在罗马书第一章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保罗就深刻地体会到：“我不以福音为耻。”我知道福音的内容，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，是彰显神的大能。他从死里复活，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保罗就说：“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个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”所以这就是神的安慰，神的安慰要临到那一切相信他的人，所以人怎么样能够领受这个安慰呢？神说：“你们要安慰安慰我们的百姓。”这一个安慰不是口甜而已，这一个安慰不只是说好话来哄你而已，不只是把你一切的过错都掩盖了不看，就叫做安慰。这一个安慰，是真真实实生命的改变，所以人怎么样能够领受从神来的安慰呢？以赛亚书里面都给了我们答案。我们来看40章18节到20节。第一个，人要怎么样领受安慰？以赛亚书里面说，你们这一些人，把那一些偶像拿来跟神比较，我要提醒大家，以赛亚书是说给神的儿女听的，所以你不要说这是那些没信主的人的生活。我们信主也常常是这样，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也是这样。神跟他们说，不要随从当地的风俗。他们就随从当地的风俗，迦南人怎么拜偶像，他们怎么拜偶像；迦南人怎么样降低我们神的样式，怎么样降低我们神的尊荣，他们就怎么降低神的尊荣。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人是怎么样的自己造偶像，自己铸造偶像，自己用金银、用木头来树立自己的偶像。神的儿女今天也许没有有形的偶像， 也许你的家里已经把这些有形的偶像都除掉了，我为你高兴。那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些除不掉的偶像，我们要得神的安慰，第一件事就是离弃偶像，以神为我唯一的神，以神为我的牧者。27节到31节，我们常常向神说：“神啊，你在哪里呀？”我们就不以他当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对于他的敬拜，我们对于他的信靠不绝对，所以我们百来又百去，三心又二意。我们一会儿很热情的敬拜，一会儿我们离开教会，我们就忘了神是谁。我们就成了神，我们就用别的事情来代替这一位神。神说：“永在的神，创造地极的主，不疲乏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少年人也会有疲倦的时候，老年人也有力不能胜的时候。”29节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也不疲乏。怎么样得安慰？认定这一位神，不摇来摆去，那么疲乏的时候他赐能力，软弱的时候他加力量，自以为是少年人强壮的会跌倒。但是自认自己是疲乏困倦的，来到神的面前等候他，就重新得力。等候在神的面前，仰望这一位神，以他为我的牧者，以他为我力量的来源，我就受安慰了。神的安慰就在我的生命里面发动了。所以我们看到神在以赛亚书里面一说又说，不停地说。我们看44章，我涂抹你的过犯，像后云消散；我涂抹你的罪恶，如薄云灭没。你当归向我，因我救赎了你。所以，一个人，我们跟随主的人，怎么样能够得安慰？这一件事是不可少。来到神的面前，承认自己的过犯，承认自己的过犯，承认自己的过犯，承认自己的过犯，他就涂抹我们的过犯，像后云消散一样，不再看见，蓝天就出现，安慰就临到。他涂抹我们的罪恶，我们归向神。全然的把自己归向神，彻底的离开我们的罪污，因为知道他救赎了我，他已经为我成为救赎的祭牲，他已经献上他自己，我不能够让他再上一次十字架，我要来到他的面前，承认我的过犯。他就涂抹遮盖我一切的罪，安慰就临到。所以人怎么样领受安慰？离弃偶像，离弃罪恶，尊主为大，以神为我唯一的牧者。我接受他是我的救赎主，全然的归向他。还不算。我们看以赛亚书不停地说，如果你看到以赛亚书56章，你就发现56章里面也说得一清二楚。以赛亚书的56章，我们也是很熟悉的啊。你最近不是都在读以赛亚书吗？所以你非常熟悉这一些的经文是怎么说的。以赛亚书56章里面说：“要守公平，行公义，因我的救恩临近，我的公义将要显现。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， 行禁止己手而不作恶，如此行，如此持守的人，便为有福。所以这一个安慰怎么临到？是临到那遵守神的公平，守住神的公义，守住安息日的人，在安息日不做自己的事，在安息日单单的来敬拜神，全心全意的来敬拜神。这样的人就得了安慰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有各种的理由不能够守安息日；很多时候，我们也被迫不能守安息日。比如说，今天就有很多人被迫不能守安息日。但是神说，你守住安息日就是有福的。安慰怎么临到？当你守住安息日的时候。你就领到了，守住神的诫命，尊主为大。神所说的我做，神说不许的我就不做。这样你就会得极大的安慰，因为你是有福的。58章更是对我们说，58章里面讲到的是禁食。58章我们很熟悉。你可以翻到你自己的圣经，58章里面讲到禁食，这是一个敬虔的操练。为什么要禁食？我们的教会一年有2次禁食祷告，40天。我不知道你参加了没参加，或者因为你已经在教会超过了10年，你觉得这禁食祷告有啥意思呢？不用参加了，我日子一样过。你们不需要这样子吼来吼去的祷告。我们常常对于别人的敬虔态度，我们嗤之以鼻。你进食也没用，对，圣经里面也说进食也没用，因为你进食的目标不对，你进食的动机不大对，你进食的浇筑点不大对。那为什么还要进食呢？那就不要呗。进食是让我们谦谦卑卑来到主的面前，来亲近主。多少人在禁食祷告的当中，生命被对付，因为他亲近主。不只是基督徒在禁食祷告的时候，生命被对付，生命与主相遇。多少的穆斯林在他们斋戒月的时候，他们遇见了耶稣。他们在斋戒月刻苦己心，俯伏在地上敬拜我们永生的神。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，说：“我就是弥赛亚。”穆斯林不讲弥赛亚，他们是另外一个字，他们也在等这一位弥赛亚，等这一位救主。当他禁食祷告，他斋戒月的里面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亲自向他们显现，他们就明白这是我的救主。所以禁食祷告要不要？我鼓励你。我们马上就有下半年的禁食祷告，预备好你自己来亲近主，让你的生命被对付。我们不肯，因为我们不肯被对付，我不肯改变，所以我不要来祷告，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信主很久了，很知道一禁食祷告就是耶稣掌权，我都不让他掌权，所以我不祷告，我也不要禁食，免得我改变。免得神让我改变，求主帮助我。被改变是神的安慰临到我们，被改变是神的祝福要临到我们。神没有一件事是要叫我们受苦的。信耶稣不是受苦来的，信耶稣是蒙福来的，因为他要安慰安慰我们。我们喜欢受人的安慰，我们更需要神的安慰。所以，人怎么样领受安慰呢？尊主为大，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在他的救恩的里面，在他的同在的里面，在敬虔的生活的里面，你就得安慰。守住他所要你守的，在安息日单单的敬畏神，在你禁食祷告的当中。与神相遇，他指教你、提升你、扩充你、帮助你，让你整个的生命是成为一个更能够容 容纳神祝福的一个生命，那么你领受安慰了吗？今天我们会坐在这里，表示我们已经渴慕这一位神。你领受了神的安慰吗？神的安慰今天要临到你，你接受了吗？你要领受他的安慰吗？好消息是这一个安慰不是一次就用完的安慰，这一个安慰的期限是无限期，它的有效期是无限期。我们看到以赛亚书54章第七节、第八节、第十节，以赛亚清楚地告诉我们：我离弃你不过片时，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。这个是说，我们得罪神，神厌恶我们的罪。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，神就离弃我们。所以，你若活在罪恶的当中，你千万要知道，你在罪中享乐的时候，神是不与你同在的，他会离开你。但是，他要施恩典把你收回来。他的怒气长溢的时候，他向你掩面，但是，他却以永远的爱来连续你，他所为你预备的安慰却是长长久久，不会停止，因为他给你的安慰的效期是无限期到永恒。你什么时候得不着安慰，是因为你不恰当的使用他的安慰，你不在正确的使用法里面，你就得不着他的祝福。这一个安慰是永远的安慰，这话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。他说话算话，绝不失信。他说：“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会迁移。”这是连续你的神说的。神说话算话，他绝不食言。所以我们就长久、永永远远，在他的慈爱里，在他永不更改的约里面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安慰何等的宝贵！你得着了这安慰吗？当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的时候，这安慰就进来了。当你认认真真的依靠他、遵行他的道的时候，这安慰就在你的生命里面，再一次的显出他安慰的大。弟兄姐妹，这安慰是何等的美好！这安慰在你的里面是你的力量。当你疲乏、软弱、困倦的时候，这安慰因着你靠近他，这安慰就临到他，你心里就有能力。哈利路亚！这安慰在你的生命里是时时刻刻都发动的。那么，我们这一个受了安慰的人，我们这一个受了安慰的生命，要怎么样来回应这一位赐我们安慰的神呢？我怎么样展现出来我的生命是一个被安慰的生命呢？我们来看40章第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报好信息给西安的，你要登高山；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呀，你要极力扬声，扬声不要惧怕，对犹大的诚意说：看哪，你们的神。再来一次，我们同声来读，请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呀，你要登高山。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呀，你要极力扬声，扬声不要惧怕，对犹大的诚意说：看哪，你们的神。来，弟兄读一遍，请。姊妹来一遍，报好信息给西安的，你要登高山， 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呀，你要极力扬声，扬声不要惧怕，对犹大的诚意说：看呐，你们的神。我们大家一起再来读一遍：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呀，你要登高山；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呀，你要极力扬声，扬声不要惧怕，对犹大的诚意说：看呐，你们的神。一个人被神安慰了，得了这个安慰的福，在生活的当中谨守遵行神的道，他的生命一天一天的在安慰中被改变，他的生命必然会显出一个被安慰以后的样式。这个样式就是我要去告诉别人好信息，我得了安慰，我快快的就去告诉别人，我登高山也要去告诉人。再困难，我也要去告诉人，我要赶紧的报好信息给我城里面的人，我极力的扬声，而且不惧怕，不害羞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。我告诉别人，我这件衣服是500块买的，我说的高兴的不得了，很得意的，或者我花5块钱买了一件衣服，我也很得意。耶稣基督的安慰在我们的里面。远远的胜过5块钱、500块的豪华，远远的胜过地上的任何有价之物。怎么害怕？有什么好不好意思？不要惧怕，极力的扬声，对着犹大的诚意说：“看呐、啊，你们的神，对着那一些还在混乱的当中，还在……”忧愁的当中，还在痛苦当中，还在得罪神的生活里面的人说：“看呐、啊，你们的神，神要安慰；对着那一些得罪神的神儿女说：看呐、啊，你们的神，不要再得罪神了，来受神的安慰吧。这样子的生命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显出来，我们是受了安慰的生命。”必然显出受了安慰的样式，这不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，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就反映出来，特别在使徒行传的里面，在使徒行传的里面，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，一个又一个极力扬声、不惧怕的人，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报好信息的人。传耶稣好信息，看呐、啊，你们的神，他们的事件。我不知道你熟不熟圣经，你打开你的圣经，看16章，16章里面一连串就几个。使徒行传第16章，你打开你的圣经，你一下子就看到了。你太熟悉吧？如果你不熟悉，我就要告诉你，回家好好读圣经。一年读一遍圣经的人，也不能说你没读过。每一天读1个小时的，你对神的话更是熟悉。一说16章，你就马上知道16章发生了什么事。16章这么重要的一章，保罗他们去到了马其顿，去到了欧洲，进了第一个城，就叫做腓立比。进了腓立比这个城。一个神迹又一个神迹的发生，有一个人来找他们，在安息日，他们进了神的殿中讲道，他们分享，讲完了就有人来找他说：“我要信耶稣。”保罗就给他们传耶稣，这一个妇女就信了耶稣，把自己的家立马打开来，成为聚会的地方，在他家里就有祷告会了。在他家里，就每一天有人进出，在那里信耶稣、祷告。这个人的名字叫利迪亚。那么，他们每一天在腓立比的城里面，那么多的基督徒来跟随耶稣，就也中间就掺了一个人，那一个人是被鬼附的，他有被鬼附的能力，所以他能够说一些别人说不出、别人看不见的事。这个人就叫做算命的，就叫做卜卦的。这一个人就靠着这个巫鬼挣了很多的钱，不是，他是替别人挣钱， 那个收钱的人在他的边上就利用他，因为他被鬼附，他有某一种的能力。这一个人天天在保罗的身边喊呐、啊、喊呐、啊、喊呐、啊，喊什么呢？喊着说：“至高神的仆人呐、啊，至高神的仆人呐、啊。”但是他并不是真心的。保罗他们听了几天就知道这个人是被鬼附的，他不是因为认识了耶稣喊至高神，他是因为被鬼附，在那里东喊西喊。保罗对他做了一个祷告，就把那个鬼赶出去了。这个人立刻得了释放，得了自由，不再做污鬼的奴隶，成了一个自由的人。所说出来的话就合于神的话。所说出来的话，就合于真正的一个敬虔的人该说的话。事情就大了，因为这一个小女子是用被鬼附来挣钱的，她的主人是靠她得财力的。这会儿她说不出那一些鬼说的话来了，她说的是真正的人话了。这一些靠她得财的人就把保罗跟希拉拉到官府里面去，告他说他们讲假话，告他说他们是违法的人。保罗跟希拉就下到监牢里，带上木狗被打得半死。但是到了半夜，保罗跟希拉唱诗赞美神，这是一个真正得了安慰的人。上木狗是极其痛苦的，可以跟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的酷刑相比，被打得半死，皮开肉绽。但是到了半夜，他们唱诗赞美神，他们的安慰不是从人来，他们的安慰是从他们所信的神而来。接着就发生了巨大的事，整个的监狱就震动了，锁链都松了，他们的木狗都脱落了，他们手上的锁链都断开了。监牢里面其他的囚犯，三更半夜侧耳听他们唱诗赞美神的，手上的锁链都断了。这个时候，谁是最害怕的人？就是那个管监牢的人，那一个管监牢的人就想自杀，因为他赔不起这么多的命，赔不起那一个尊严跟面子。我管一个监牢，结果监牢里面的人锁链都断了，都跑了，我怎么面对我的职务？我怎么面对我的上司？当他要自杀的时候，保罗跟他说：“不要怕，我们都在，一个人也没跑。”弟兄姐妹，这是神迹。今天如果我是监牢里面的人，锁链一松，我立马就跑了，但是一个人也没有跑。为了什么？安慰那一个管监牢的狱卒。这一个狱卒就在所有的人都没有逃走的情况下，受了一个极大的安慰。所以，他匍匐在使徒的门脚前，说：“我做什么？我可以得救，我可以得救吗？他想到我要永远得救，我要跟你们一样，你们这一些在困苦当中还能够唱诗的人，我要跟你们一样受安慰。我怎么样可以受安慰？保罗说，什么也不用做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，信就好了。这一个管监牢的狱卒当天就受了极大的安慰。他第一个安慰是这些犯人没有一个跑，第二个安慰就是真真实实他接受了耶稣做他的救主，第三个安慰就是他全家都得救。一个安慰又一个安慰的临到他，怎么来？是因为有保罗他们这样传福音、报好信息的人。就一个又一个的安慰，临到许多的弟兄姐妹，这样子的 受安慰的生命现象，不是只停留在圣经里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比比皆是。有一个农村的妇女，她信了主，得了安慰，即便在她的农地里面有极大的损失，天气热，她地里面所种的东西干死了，她所养的鸡鸭热死了。他却因为在神的里面得过安慰，知道这一位安慰他的神，他的救主说话算话，是不离弃他的，即便在困苦的当中，他的神的慈爱不离开他，所以他大老远从他的农村里去到城里面，要去给他的神做十分之一奉献。大清早出门，赶车、打车，过了中午才到，把十分之一的奉献交在教会里，又去办他的事。第二天一大清早6点钟出门，赶车回他的农村，下午3点钟才到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不辛苦吗？这一段路不艰难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得了神的安慰，他就活出来了一个被安慰的样式。我不知道他的十分之一贡献的金额有多大的惊人，但是神必定宝贵他的每一分钱。神必定宝贵他的每一分十分之一奉献。谢谢主，今天仍然有这样的生命，在一个农村识字不多的妇人的身上，他每一天早晨发许多神的祝福给许多的人。我是其中的一个。接受他祝福的人，弟兄姐妹，求主恩待。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她对大自然非常的有兴趣，所以她选择了在公园里面工作，在国家公园里面工作。她喜欢亲近大自然，当她领受了神的救恩，他在这个公园里面工作，他的工作是个解说员，要常常带领许多的人来观看这个国家公园里面的地貌，观看树林，观看那个很惊人的那个喷泉，那个温泉的喷泉，地热温泉，地热喷泉，他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来往的旅客，他们听完了就走，赞叹了一番就走。他每一天接触这么多来访的旅客，他突然觉得，就只是这样吗？就只是这样吗？他们就只是来看看，说：“哎呦，真不得了！哇，这个喷泉。”几百年、几千年都还在喷，真不得了！哎呀，这一棵树这么壮观，哎呀，这一片林子多么的天然，多么的美好，就只是这样吗？他说，这一些人不能够认识那一位创造的主吗？他们不能够升华他们的赞美到神的那一边吗？他们只是这样子的赞叹这一些受造物吗？他们应该要赞叹那一位造物的主，所以他就跟神祷告，说：“这个工作，谢谢你给我太好了，我要在这个工作上做一件事，我要向这一些人传讲造物的主。”所以礼拜天的早上，他的游客就会有一个特别节目，叫做唱诗歌、赞美神、听福音。他说：“这一些游客十之八九是不认识神的，因为认识神的礼拜天不会去。 所以他们是礼拜天去那个地方旅游，所以他就礼拜天的早上就在他们的一个教室的里面，给他的游客，他这个解说员的第一个解说就是唱诗歌赞美神，告诉他们这一位神是怎么创造天地万物的，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怎么样临到我们这一些人。这一个年轻的姊妹就在这个公园里面做这个工作，把耶稣基督介绍给这些人，带领他们接受救恩，带领他们接受安慰。弟兄姐妹，一个被神安慰的人，他的生命必然有显出来被安慰的样式，他必在高山上传报好信息，在艰难的地方传报好信息，极力的扬声，不惧怕，他就成为一个把安慰带给人的人。他要向他的弟兄姊妹说：“看呐、啊，你们的神回转向神吧，向那一些从来没有听过好消息的人说，接受安慰吧。耶稣爱你。”创造的主爱你，哈利路亚！弟兄姐妹，我们呢？我们一起站起来，为自己来祷告。我们都恭敬地站立在神的面前，想一想自己是一个接受安慰的人吗？我自从认识了耶稣，耶稣给我的安慰是什么呢？我的生命得着了什么样的安慰和鼓励吗？如果没有，我今天不会坐在这里；如果我没有受过安慰，我今天不会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，为着你今天能够来，是因为你受了安慰，献上感恩。因为你受了安慰，献上感恩，他的安慰是不止息的，他的慈爱永不更改，他向我们所立的约永不迁移。来到神的面前，向神来献上你的感谢和赞美，一起开声祷告，只要感谢他，因为他安慰了你，为你所受的一切的安慰。来感谢，来赞美他，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要向给他献上我的感恩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是的，谢谢你。哦，主啊，在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就安慰了我的忧伤。哦，主啊，那一天我坐在那个石头上，主啊，你向我的心说安慰的话。哦，主啊，那一天我坐在那个石头上，主啊，你向我的心发出你极大的安慰和怜悯。我的主啊，谢谢你。从来没有丢弃过我，哦主啊，在我离弃你的时候，在我不认你的时候，主啊，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。耶稣，我谢谢你的安慰都及时的在我的里面，主啊，谢谢你的安慰都及时的在我的里面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向你献上我的感恩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向你献上我的感恩。哦，我的主啊，使得你的安慰和神的美好，哦主啊，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你为我开道路，哦主啊，你叫那一些被你安慰过的人成为我的安慰，成为我的帮助。耶稣啊，我真是为他献上感恩。耶稣，我谢谢你，耶稣，我赞美你。主，这是你给我的安慰，哦，主啊，是我这个悖逆的人不该得的，不配得的，哦，主啊，你却是这样子的安慰我，鼓励我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哦，主，谢谢你这一路过来几十年，主啊，你的慈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，哦，主啊，谢谢你给我力量，谢谢你让我能够走这一条被安慰的路，耶稣。我感谢你，耶稣，我赞美你，谢谢我的主给我这个被安慰的 主啊，让我在你的安慰的里面，让我在你的救赎的里面，我随时仰望你，我随时得安慰，我随时靠近你，我随时得安慰。耶稣，我感谢你，耶稣，我赞美你，谢谢我的主，谢谢我的主，你的恩典何等的美好，我的主啊，我赞美你，哦，我的主啊，我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我的主，敬拜耶稣，耶稣。我谢谢你赞美耶稣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我们一个受了安慰的人，我要怎么样的去传扬我的主？我的生命要怎么样的展现出来？我是一个被安慰的样式，我被安慰了，我得了救恩了，我的生命，我的生活要展现出来。那一个被安慰的样式，要展现出来，那一个被安慰过的样式，为自己祷告。我在生活里面还有什么显不出那一个安慰呢？我还在得罪我的神呢？我还在自作主张呢？那一个安慰在我的里面是无限期的安慰。我得这个安慰吗？我每一天靠近他来得安慰吗？我渴望被他安慰吗？我渴望在他的里面重新得力吗？为自己来祷告，为自己要靠近神，为自己要谨守神的诫命，为自己要有那一个被安慰的生活，渴慕被安慰的生活。活出那个被安慰的样子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！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是的，我祷告你，谢谢我的主，谢谢我的主，赞美我的主。哦，主啊，让我谨守遵行你的道。哦，主啊，让我口中的言语，我心中的意念，哦，主啊，都谨守你的道，遵守你的诫命。哦，主啊，让我能够得你的喜悦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是的，我谢谢你，主。哦，主啊，让我对准焦点在你，你是我所仰望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一靠近你，我就得安慰。哦，主啊，让我来经历。哦，主啊，让我时时依靠你。哦，主啊，让我时时仰望你。哦，主啊，让我的生命得你的安慰，靠近你得安慰。哦，主啊，让我的生命成为一个安慰人的生命。哦，主啊，让我的生命成为一个安慰人的生命。哦，主啊，让我所行所言，哦，主啊，真是能够成为别人的鼓励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我祷告你。祷告你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的主，赞美你，我的主，敬拜你，哈利路亚，圣灵，我谢谢你，圣灵，我赞美你，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祷告，感谢，赞美你，谢谢我的主，谢谢我的主，赞美我的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。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，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被神安慰的灵充满的教会。为我们的教会祷告，每一个人来到教会的里面，来到神的面前，要受安慰，要在救恩的里面被安慰，在主的救赎的里面被安慰。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人，要活出那一个被安慰的样式，让我们的教会有神的荣耀的同在，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报好信。信息传好信息，登高山，极力扬声，不惧怕，向诚意说：“看了你的神的教会，我们一起为教会来祷告。”Hallelujah！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是的，感谢赞美你。哦，主，把我们的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让你的儿女进到你的家里面来，就要被你安慰。哦，主啊，进到你的家里面，就要靠近你。哦，主啊，进到你的家里面，生命就被改变，哦，主啊，进到你的家里面，就成为一个被安慰的样式，哦，我的神啊，是的，谢谢你，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认真的读你的话语，被改变，哦，主啊，祷告靠近你，被改变，哦，主啊，被安慰，被鼓励，叫我们的心里面有力量起来，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祷告你，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把我们的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，哦，主啊，我们的教。 教会得了好多好多的恩典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在教会里面蒙了好多好多你的祝福。主啊，让我们的教会起来报好信息，让我们的教会起来对犹大的诚意说话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的教会起来。扬声，不惧怕的扬声，来传扬你的名。谢谢我的主，让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传福音、报好信息、有能力的教会。谢谢我的主，赞美耶稣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开宗将感谢归给神，哈利路亚。他是安慰我们的神，他是安慰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。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。跟你边上最少五个人，你跟他说，我受了安慰，我要活出被安慰的样式。我受了安慰，我要活出被安慰的样式。我受了安慰，我要活出被安慰的样式。我受了安慰，我要活出被安慰的样式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！谢谢主安慰我们，谢谢主安慰我们，谢谢主，哈利路亚！弟兄姐妹，请坐。